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看起。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保罗对提摩太的这句提醒，实在也是对我们每个时代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特别提醒，就是刚强。当然刚强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我们太缺少勇敢的心了。当然我们什么圣灵的果子都没有，如果不是神恩待我们磨练我们，我们不会结出任何的果子。但是我们需要结出来，每一方面都有。而当很强调爱的时候，常常基督徒所显出来的是一种懦弱或者说柔弱而已，那个并不是真爱。所以每一个属灵的果子都跟其他的相连的，我们应该都，如果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固然人嘛都是不完全的，有些地方刚强一点，有些地方优秀一点，有些地方有些缺乏，有些地方始终有缺乏，这是一定的。不过我们希望我们总能靠着主的恩典继续不断的进步，包括刚强。如果有真爱，一定是勇敢的，如果勇敢，一定也会温柔忍耐的。提摩太他缺少刚强，他容易害怕，他容易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那么所以从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保罗提醒他，在这里再勉励他刚强，当然但是是靠着恩典。他特别讲到基督耶稣的恩典，当然是指着从基督耶稣而来的恩典，但是可能也让提摩太特别想到基督耶稣所恩典所显出来的刚强是什么样子的。是可能别人看不起，可能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可能并没有发挥什么像现在很多神棍，不管是基督教内外所有的那一种所谓的魅力，但是他是顺服上帝的，他是把上帝的智慧和能力和爱都显出来的。这个刚强，我们再一次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讲的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或者说神的能力从人来看常常是软弱的。因为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或者说希望不是我们没有能力，也不是我们与世无争，而是我们凡事顺服上帝，我们在顺服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有非常多的美好的见证显出来。所以求主帮助。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好，刚强是一个一般的态度，总是不要弱，刚强进取，不要灰心，不要那么容易灰心失望。包括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讲的一切，我们要能够交托给别人，我们要能够渴慕，求神给我们渴慕的心，也给我们一个聪明智慧的心，也给我们一个用功的心，让我们能够渴慕听神的教训，让我们能够听明白神的教训，让我们也能够喜悦神的教训，让我们也能把这个教训活出来，包括交托给别人。你听见过我对你的教训，我对众人的教训。基督教是非常看重讲道，非常看重教导，非常看重悟性对上帝道理的明白。虽然在这可能将近100年的时间，基督教是受了很多不太合圣经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使我们厌恶知识，喜爱讲一种玄之又玄的生命之道。其实生命跟知识在圣经里面，不管新约旧约，是密切相连的。我们绝不高举知识，我们绝对不会用人的 IQ 智商智慧的 这个商数或者这知识的累积来高举低看一个人，但是我们对神的真理会透过悟性的表达和领悟，我们却一定是要肯定的，不是说 IQ 高才能服侍主，这也不是我们的意思，但是我们需要能够明白，所以圣经里面总是在讲到从旧约先知到新约的使徒们都是耶稣的门徒们，总是在聆听然后再教导啊，你听到过我所教训的，我把它解释说明啊，而且我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你听过，这就表示你听的是真的，你听的是一个普遍的大公的教训，不是私私相授的，也不是像当时已经开始有萌芽的一些异端，就诺斯底主义。我们基督教没有关起门来跟某几个秘密的比较觉得成才的信徒在那里给他秘密传授一些招数。各位，如果基督教，如果你的教会或者你碰到某一个伟大的所谓的伟大的先知说这个是单独教导的，这是私下，这是秘密的，这是祖传秘方的，那就是异端。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公开给人讲的，是耶稣也有跟门徒讲比较亲密的话，但是那个并不是不给别人听，因为在房里告诉你们的要在屋顶上传出来，之所以偷偷跟你们讲或好像隐秘跟你们讲，是因为别人根本也不想听，也没兴趣，也听不懂，所以就跟你们讲，讲了他们也不一定那么快就能明白。事实上神道理的奇妙绝不是一次就能够完全明白的，我们能够靠着圣灵领悟，我们也能靠着圣灵继续越领悟越丰富，代代相传而且代代丰富。你听见过我所教训的，在许多见证人面前，这就表示我讲的是真的，那些人也能见证我讲的是真的。就算那些人不领受见证，就像比拉多，我们在提摩太前书最后看到耶稣在比拉多面前也做过见证，他们不领受，或者像使徒约翰所讲的，这个世界不领受，但是那个见证却没有因为不领受，因为别人不领受而就失灵了，失去见证了，刚好相反，更显出他的真实和领受者和传扬者的蒙恩。这个你听见了，要明白，要记得，要当然也说要实践，要传扬。这里他就用一个字啊、哦，是把这个当宝的来形容，就是交托。这是一个美好的信仰，人家给你，你要交托下来，你领受了，明白了，广传了，你要交托。嗯，这个当然也不是说可以私私相授的但是在你传扬的时候，你的确要注意哪些人是能忠心教导人的，忠心能教导别人的。忠心这个字应该是指着能够忠心的，有爱心的，能够很关怀的，很全力以赴的对那个别人，对那个能教导别人的人，就是对你的学生。但是如果是对他真是好，忠心的教导，能够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个中心也是在指着对所学的教训或者所学的信息是中心的，是不扭曲的，是不打折扣的，是不加上人的意思的。我们说过，在我们传讲上帝真道的时候，我们不加不减，我们一定要忠心把这古老的福音原封不动地传下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讲，我们是应该让它更丰富的，那个基本的教义是不变的，甚至呢，文字，圣经的文字或者是信条的文字是不增不减不改的，但是可以让它更丰富对三位一体的了解，对三位一体的认识，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是更丰富了。对因信称义的道理也是更丰富了。所信的从亚伯开始一直到 将来见主面的任何一个教会是一样的，但是却越来越丰富的。我因为我们的主不偏待人，而且我们的主要求每一代的人，当你在领受更丰富的恩典的时候，你应该能够产生更多的丰富。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的听，然后你自己要好好的能够把这个交托，你交托的人他是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一代一代的特点都是要忠心，都是要能教导，也都要有一颗心要交托，这个信仰要承传下去。我们不能叫这个信仰中断了，虽然魔鬼是想尽办法要破坏，但是我们求主让他破坏的计策因着主的恩典权柄不能得逞。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你要和我哈，这个和字原来没有讲我，大概就是要和所有的教会和基督一起同受苦难啊，千万不要把受苦想成是一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那种我们个人的努力对付艰难然后就会有成就，这个有的，但是这不是重要的。我们对圣经的任何了解都要从神的眼光来了解的更丰富。这个同受苦难总是建立在因着信靠，因着领受恩典所经历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我们是十架的神学，不是荣耀的神学。十架的神学也不是受苦，而是也不是为基督受苦，而是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建立在基督为我们受苦这个白白的伟大的完全的救恩下，我们也被感动领受的丰富，我们就把这个恩典明白记得实践传扬交托下去。在这里面每一步都会受苦的，因为每一步我们罪恶的身体都会反抗，因为每一步这个罪恶的世界都会反抗。我们顺着世界的潮流而走，世界会让我们顺流而下的很舒服，当然最后是死亡啊！我看过一个清教徒写的，就是死鱼都是顺流而下的，没有生命就顺着潮流，没有生命没有批判力就顺着潮流这样下去。可是活的鱼它会往上游的，它会逆流而上的。神给他的恩典能够叫他越来越努力，越来越上进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让我们愿意为主受苦，不是我们受苦有本身有什么价值可以换来什么赏赐，而是我们已经得到白白的赏赐，永远白白的赏赐，叫我们珍惜这个美好的东西，宁愿受到各样的磨练也不愿意放弃这个。而且何况那些苦难的本身对那些愿意信靠的人也会知道这种是一个美好的训练啊！我们看到他下面举的就是军队当兵的人，在军队当兵的人，要在基督的军队里当兵的人，我们是一定要能受苦的。我们是基督的精兵，美好的兵，被训练过的，好像那个什么自由部队啊，这些非常的电影里面非常的彪悍，经过苦练的啊，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完全不是我们做什么才得到的。但是当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之后，神给我们的磨练又是真实的。恩典不减少我们当受的磨练，磨练本身就可以是恩典的呈现，而且让我们在磨练当中恩典更丰富更美好。我们继续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这里又是一个形容基督徒在世，虽然圣经直接讲的不多，但是我们常用的就是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是基督葡萄园的果树，我们是基督窄门小路上的天路客，我们是基督建筑教会里面被建造起来的人，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基督的朋友，我们是基督的农作物、建筑物、朋友等等。但是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精兵是要作战的，是要得胜的啊！当时罗马虽然已经开始有一些衰弱，但是还是世界头等强国。罗马的强就是他们的军队实在是善战，实在是聪明能干。这实在善战、聪明能干，包括他们实在是有训练。当时罗马或者更早一两个世纪罗马打遍天下的时候，他们所碰到的蛮族也是很厉害的，非常厉害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看电影里可以看到，这个罗马的军团就是训练有素，他们不像蛮族可能看起来非常灵活，或者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蒙古人一样，简直就是在马上长大的，哎呀，太灵活了。但是罗马军队有训练，我们有主的恩典，主的恩典需要被磨练出来。我们不是说主的恩典加上磨练我们才能成才，我完全磨练也好，恩典也好，都是恩典，只是真的恩典一定会让那领受的人愿意被磨练。这个愿意被磨练操练的部分他在这儿还没有多讲，他就说要有一个心态，不将事物缠身。那不将事物缠身，我们当过兵的人也会知道啊，那当兵不可以惜家带眷的，包括你的家。对了，还是有一点写信啊、来往啊，现在我不知道 email、电脑啊这些东西可以用到什么地步，但我想基本上还是不行的，免得保密嘛。在那个时候不能惜家带眷，军队就是有点像出家人一样，专门为了胜利来打来有的。军队因为耗费很大，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寓兵于农的这个制度，就军队在这个地方开垦平常就是开垦和训练，然后到作战的时候可以作战，但基本上军队还是以训练为主，不是在那里种田种菜的，不能让这些事妨碍了你的为了要得胜而有的训练啊，专心。那么甚至军队就是有点像守活寡了，不将事物缠身，世界的工作我们就不去跟他们来往啊，专心训练，然后要打仗，要杀敌。这个观念虽然现在是这么反战，虽然现在的时代是这么对军队是负面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还是需要的，我们还是需要有这个军队这个单独的不跟事物缠身的，跟和尚跟道士其实是跟基督徒很像的一个你的活着就是为了胜利，你的活着就是为了战场上得胜，这个我们要有。你不要把事物缠身，军队里的人当兵的人天天想到女朋友，想到父母我们也记得岳飞了一笑作忠，我们中国最看重的孝要转成忠。各位，军队也好，忠孝也好，这些都是一些在世界上也有很多问题的一些观念，但是我们现在不谈那些问题，我们不谈忠孝的流弊，我们就谈我们能够懂的在军队里就是连孝都没有了，像岳飞的母亲那样精忠报国，只是为了国家了，只是为了胜利了。这是基督的精兵，基督徒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爱不能够爱父母爱儿女胜过爱基督，这是一个基督精兵要有的态度。神召我们打仗，神召我们当兵，我们是要讨他的喜悦，我们要得到 胜利，这个当然最重要是要得到胜利，但是就算得到胜利了，也不是得到胜利我就想，哎呀，我得到胜利了，我存了多少钱，退伍以后可以买一个房子，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叫他当兵的只想到一件事，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就继续的为胜利而生，我们是为胜利而生，军队是为胜利而存在的，胜利比什么都重要啊！各位再一次，这些观念都有可以检讨的地方，可是我们现在先不要去检讨，我们就用我们能够懂的，你不要有失误缠身，即使胜利了也不要想到我这些东西得到战利品让我怎样怎样，战利品只能让你在更多的训练和下一次的胜利中得胜。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也可以说不去扰民的，因为扰民抢妇女或者是金钱，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精兵，我们只是要得胜，尤其这里可能罗马人的那种战争是最好的，就是罗马的军队军纪一般来讲也相当的好，只是为胜利而不是为打劫，不是为打家劫舍。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做主的精兵，不是说我们就不爱父母兄弟等等，就是我们专心以主为我们的主，也不是在作战的时候只想到我得到了什么，然后主会给我多少赏赐，我就只有讨主的喜悦，甚至不是为了那些赏赐在那里拼命。好，下面呢他又转了一个，我们最前面他讲的基督徒的重点是一个老师能够教导的人，然后是一个精兵能够不将事物缠身，下面讲呢又是比武了，在场上比武了，那就是我们也看过很残忍的电影 Gladiator， 那个 Gladiator 比武呢，他应该强调的也是像军队一样，所以很多人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其实不在一起，就是要得胜嘛。可是他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得胜，他在这里强调的是按规矩，就是你在战争里面，你在比武里面，你也要按上帝所定的规则来做。那所定的规则，我不知道在当时比武是应该也有规则了，不是什么都可以的，有些武打的东西是什么下流手段都可以用的，可以藏暗器啊什么，不过我想现在这种只要是比武应该都还是有一些规矩的，不像是两个人在巷子里格斗什么下流手法都可以用，我们一定要按这个规矩，这个按的规矩呢是上帝给我们的规矩，好叫我们能够得到冠冕，包括平常的训练，包括作战的时候该有的心态和表现，都要按着神的道，按着神给我们的路去做。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求主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是刚强壮胆的，让我们有主高度的柔和谦卑，完全的柔和谦卑，因为我们是蒙了恩典有你爱的，但是也让这个爱和福音的兵器使我们对仇敌对魔鬼对罪恶对我们的老我是不留情的，我们没有任何事物缠身的想法，我们只想杀敌制胜，讨你的喜悦，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好叫我们得到你一定会给我们的赏赐，就是那荣耀的冠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